家人们平安。我们已经14天的脱去缠累，已经走到了一半。今明两天安息日的祷告，我们要来脱去亏欠与讨债的缠累。信息很长很深，要请家人们在安息日分别时间出来安静祷告。一次做不完，可以两次来做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有一种缠累很深，也很不容易察觉，就是亏欠。有时是我们觉得自己亏欠了别人，别人的付出、牺牲、帮助和期待，仿佛成了一笔永远还不完的债，使我们不敢拒绝，不敢离开，不敢为自己做决定。即使已经尽力补偿，心里仍然觉得我欠他的，所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但亏欠感还有另一个方向，就是我们认为别人亏欠了自己。我们可能在心里计算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应该回报我。我忍耐了你这么久，你应该照我的意思改变。你曾经伤害我，就应当用余生补偿我。于是我们将自己放在债主的位置，也把对方长久扣留在欠债人的位置上。甚至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，也可能存在这本看不见的账簿。一方面，我们觉得自己亏欠神，因此不停地服侍、奉献、牺牲，却始终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蒙爱、蒙赦免。另一方面，当我们的出生不平等，又或者为神付出了许多，可能在心里认为公平公义的神应该补偿我们，按我们期待的方式赐福、医治和成全。今天让我们安静下来，求圣灵光照我们心中每一笔尚未结清的账，让我们不逃避真实的责任，也不继续背负不属于自己的债，不否认自己所受的伤害，也不再把别人扣留在欠债人的位置上。让我们打开今天的三段经文，一起以恭敬的心来恭读神的话，并深深默想。首先是马太福音6:12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接着读罗马书13:8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最后是哥罗西书2:14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亏欠原本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词，当我们伤害了人，违背了承诺，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，良心就会提醒我们需要去面对、认错，并且要做出修复。这样的提醒并不是缠累，而是神所赐的恩典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出的提醒，使我们不会麻木活在罪中。但是当一个责任、一笔债变成永远还不完的时候，当亏欠感使人失去了拒绝的权利、选择的自由和正常的界限，当它不再是引导人走向悔改与修复，反而是叫人长期活在控告、自责、恐惧与自我惩罚之中，它就成了一种缠累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所受的伤口不只是需要医治，而是成为一张可以随时拿出来追讨、控制和惩罚别人的借据时，被亏欠也会成为另一种缠累。真实的亏欠感需要承担，虚假的亏欠感需要拒绝。面对亏欠感，我们首先需要分辨，这是圣灵的责备还是仇敌的控告，是我真实的责任还是别人加在我身上的债。圣灵的责备通常是清楚而具体的，它 它使我们看见自己在哪一件事上犯罪，伤害了谁，也引导我们认罪、道歉、补偿和改变。他的工作虽然使人忧伤，却把人带向悔改、盼望与恢复。控告却是模糊而无止境的，他不只是说你做错了这件事，而是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好，你永远不配被原谅，无论做多少都不能补偿。他使人反复处罚自己，却不知道何时才算还清。有些人从小就活在这样的亏欠感中，父母可能说，我们为你牺牲了一生，你怎么可以不听我们的？配偶可能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你有什么资格拒绝我？教会或属灵权柄也可能说，神给了你这么多恩赐，你若不做就是亏欠神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会把别人的期望当成重担，把失望当成自己的罪，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责任，也把拒绝误解为自私。只要有人不高兴，我们便立刻自责；只要没有满足别人的期待，我们就觉得自己亏欠了他。然而，爱一个人不等于对他的每一个要求负责，接受过帮助也不等于从此失去自由。健康的感恩会使人愿意回应爱，错误的亏欠感却使人被迫低头服从。爱容许人自由回应，情绪勒索却利用亏欠感剥夺人的选择。因此，脱去亏欠感不是拒绝责任，也不是把所有不舒服都说成是别人的控制。若我们真的犯错，就应当认罪，若能补偿，就应当尽力补偿。但在认罪、道歉并完成该承担的责任之后，我们也要接受赦免，不再以自我惩罚来证明自己的悔意。真正的悔改会产生改变，无止境的自责只会使人一直停留在过去。我们也可能把别人扣留在欠债人的位置。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如何用亏欠感控制自己，却不容易看见自己也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控制别人。当我们为一个人付出许多，心里可能逐渐产生一种没有说出口的期待。我帮助过你，所以你应该支持我。我为家庭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机会，你们应该听我的。我陪你度过最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拒绝我？我已经原谅你一次，你就没有资格再让我失望。有时，我们嘴上说付出是甘心的，心里却默默记下每一笔账。当对方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回报，我们便感到委屈、愤怒，甚至用冷漠、责备、重提旧事或撤回关系来追讨。这并不表示所有你亏欠我的感受都是错误的，有些伤害是真实的，有些责任确实需要追究。被欺骗的人有权要求真相，被侵害的人有权寻求保护与公义，破坏信任的人也需要承担后果。圣经所说的饶恕，并不是要求受伤者否认伤害，也不是叫人回到危险的关系中。饶恕不等于信任能立刻恢复，更不等于取消法律、公义、界限和责任。真正需要被光照的是，我们是否已经让这笔债成为控制对方的权利？对方是否无论做什么都永远不能离开亏欠我这个位置？我们是否会反复翻旧账，不肯让事情翻篇？我们是否以自己过去的付出要求对方交出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权？当伤害成为我们手中的借据， 我们需要把执行最终报复与审判的权柄交还给神。受伤若不交给神，可能逐渐变成苦读。别人欠我，一开始可能是真实的失去，有人失去了童年，有人失去了信任，有人失去了婚姻中最好的岁月，有人因别人的选择失去了金钱、机会、名誉，甚至健康。就在这些伤口面前，只轻轻地说一句你要饶恕，可能使受伤的人再次伤害。神并不轻看人的损失，也不要求人假装没有受伤。我们可以哀哭，可以承认愤怒，可以向神诉说不公平，也可以求神施行公义。然而，若是伤痛长期与追讨相结合，就可能慢慢变成苦读。我们不再只是盼望伤害被承认，而是盼望对方也受苦；不再只是寻求公义，而是希望自己能决定对方应当受到多少惩罚。更深的问题是，有些损失对方确实还不起。我们失去的童年无法还回来，错过的岁月无法重新开始，被破坏的信任很难完全恢复。若我们坚持等到对方完全补偿，才容许自己得释放，那么我们的一生就仍然被那个伤害自己的人掌握。饶恕不是说那笔债不存在，而是我不再让这笔债决定我的余生。我们将无法追回的部分交给神，求神亲自成为我们的医治、供应与伸冤者。我们可能活在亏欠神的压力里，我们不只在人际关系中计算亏欠，在与神的关系中也可能保存一本账册。当我们想到神的救恩、保守和供应，心中自然会生出感恩。可是，感恩若被扭曲，就可能成为还债式的信仰。神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没有资格休息。只要教会有需要，我就不能拒绝。我若没有持续服侍，神一定会对我失望。我犯过那么大的错，所以应当用余生受苦来补偿。虽然神说已经赦免，但我不能这么轻易地原谅自己。这样的人可能非常忠心努力，也做了许多善事，内心却不像一个蒙爱的儿女，而像一个永远还不清债务的雇工。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不是只付了一部分，剩下的让我们用奉献、顺服和服侍偿还。哥罗西书说，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基督已经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服侍神，不是为了还清救恩的代价，我们顺服他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他的爱。我们乃是因为已经蒙爱、蒙赦免，所以甘心回应他。还债式的服侍会使人耗尽，也容易产生隐藏的委屈。恩典中的服侍却使人即使付出代价，仍然知道自己首先是儿女，而不是被雇用来偿债的工人。最深藏的，神亏欠我。人有一种转变是，起初我们因为觉得亏欠神而不断付出，当付出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心里可能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，是付出之后要回报，顺服之后要保障，相信应许之后要兑现，以及受苦之后要补偿。我服侍神这么多年，他应该让我的人生顺利。我一直忠心奉献，神为什么不医治我？我已经照神的话去做，他就应该成全我的祷告。别人没有我忠心，为什么他们反而比我蒙福？ 我为神放下了这么多，神至少应该把我最想要的赐给我。这很像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中那位大儿子的心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。大儿子虽然一直留在父亲家中，心里却按照故宫的逻辑计算自己的忠心。他不是单纯为弟弟回来生气，而是弟弟所领受的恩典使他突然觉得父亲长久以来亏欠了自己。比较会把恩典变成工价，使别人的蒙福看起来像是神少给了我们什么。我们不一定会把这些话说出口，却可能在一次次失望中渐渐对神产生埋怨、疏离甚至苦读，因为在我们心里，顺服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一场交换。我把时间、金钱和忠心给神，神便应当用平安、健康、成功和祷告蒙应允来回报我。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对神失望，也不表示向神问为什么就是犯罪。诗篇中充满了真实的哀哭，耶和华啊，要到几时呢？神容许我们把困惑、伤痛和无法理解的事带到他面前。哀哭与苦读的差别，不是有没有疑问或者失望，而是我们是否以自己的付出为凭据，判定神欠了我们。神可以承受我们真实的哭泣，他所要拆毁的不是诚实的哀伤，而是隐藏在信仰中的交易。有时人真正介意的不只是事情没有发生，而是为什么他回应别人的祷告却不回应我的。如果他告诉我原因，我还能接受，但他什么都没有说，这是一种被忽略、被越过的感受。我们觉得神欠自己一个答案、一个解释或一个清楚的指引。当沉默延续下去，人可能不再祷告，因为他认定上一次他没有理我，这一次也不会。这种缠累的核心未必是贪求祝福，而是关系中的失联感。我曾经呼求，却感觉自己没有被听见。还有一种非常深的情况，是感受到被神辜负了，无处可逃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发生？他明明有能力，为什么不应允我的祷告，容让这些事发生？这里不一定包含交易，也未必是骄傲，它可能是人在创伤中对神产生的被他辜负感。人相信神有能力保护自己，也曾经向他呼求，但事情仍然发生了，因此心里觉得神缺席、沉默，甚至没有尽到保护自己的责任。这种伤不能只用一句“神不欠任何人”来压下去。道理或许没有错，却可能使受伤者更加孤单。他真正需要的是被允许哀哭、质问和悲伤，并在安全的关系中重新认识神，而不是被迫立刻为苦难找到答案。约伯曾经向神陈明自己的困惑，诗篇作者也多次质问神为什么掩面。神没有因他们说出痛苦就拒绝他们，因此我们要分辨，对神失望不等于已经对神苦读，向神质问也不等于把神当作欠债者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我们是否因神没有按照期待拦阻苦难，便把自己与他的关系永远冻结在那个事件里。亏欠与讨债可能形成代代循环，在家庭中，这样的账目很容易一代传给一代。父母曾经被上一代要求牺牲和顺服，长大后又对自己的孩子说， 我们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你不能让我们失望。孩子在亏欠中长大，可能一生不敢离开父母的期待，也可能在承受多年压力之后转过来控诉父母，是你们毁了我的人生，你们必须补偿我。他于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每一个人也都认为别人欠了自己。没有人真正自由地去爱，因为每一次付出都可能附带条件，每一次接受也都可能成为新的债务。这就是亏欠的缠累，它使爱变成交换，使感恩变成义务，使付出变成控制，使受伤变成追讨，也使关系陷在永远无法结清的账目之中。十字架却在这个循环中开出一条新的道路。在十字架前，我们承认自己真实的罪，不再推卸责任，也在十字架前接受赦免，不再用自我惩罚偿还已被赦免的罪。我们把别人欠我们的债交给神，不是否认伤害，而是不再让那笔债掌管自己。我们也放下与神交换的心态，不再把忠心当作要求他照我们意思行事的凭据。再一段，我们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暂时放下手边的事，分别时间好好的祷告。